第五章，临时水手。就在大家睡着的时候，威尔和他的水手们摸黑把那只小华子放了下去，悄悄地离开了这里。要说作为一个船长，怎么能临阵脱逃呢？大概他已经感觉到失职了。约翰对爵士说，这些酒鬼走了也好，省得咱们再担心了。对，这下你就当船长了，我们几个呢就算临时水手吧。要说技术呢肯定不行，但我们保证听从你的指挥，格里纳凡风趣地说着。大家听了直鼓掌，随即就像模像样到甲板上站好了队。你就下命令吧，格里纳凡对约翰说。青年船长看看海面，又看看船桅，思索了一下说，现在有两个办法，一是把这船开出去，二是做个木筏子划到岸边。我看第一个办法好，还是努努力把船开出来吧，格里纳凡提出建议。不过咱们就近着陆没有工具呀。哎呀，可要多加小心，不能在荒郊野外的地方登陆，这是新西兰呢，巴加内尔提醒船长。现在咱们的位置有点偏南了，已过了奥克兰了，全怪那个酒鬼。等中午我再测一下，恐怕咱们还得往回开，约翰告诉大家。这船还能开吗？海兰夫人问。能开，夫人，约翰回答。我们修补一下，弄个临时桅杆，问题倒不大，慢慢开的话还是能到奥克兰的。一旦不行，咱们就就近着陆，再走陆路去奥克兰。那咱们先检查一下这船吧，省得再有麻烦，少校请示道。这个建议的确很好。格里纳凡、约翰和穆拉蒂打开大舱门，进到货舱。货舱里装满了熟过的皮子，大约有200吨左右，乱糟糟的堆在那里。约翰下令把一些皮子扔到海里，减轻船的重量。就这样干了3个小时，船底露出来了。船底左侧有2道裂缝，威尔逊用麻丝塞住裂缝，又拿铜片钉在上面。底舱里的积水也就是半米，用抽水机抽排出这些水后，还能减轻船体的重量。至于船身外壳，并没有什么重伤。最后威尔逊又潜入水中，摸清船底陷下去的位置，很陡的泥沙滩裹住了船首的大部分龙骨，但船身的大部分仍浮在水里，舵子也能活动呢，所以说开动麦加利号的可能性很大。约翰想借涨潮的力量开船，但这时的潮头并不大，船身越来越斜了，几乎用不着船外的撑柱，所以约翰打算用帆架在船上做一个临时桅杆，但这得需要一天的时间，因而要准备就绪就得明天中午了。咱们动手吧，约翰开始召唤大家。临时水手们都行动起来，有的卷帆面，有的爬上桅盘，主帆、顶帆在大家一同努力下都落了下来。罗伯尔跑上跑下的跟猴子一样，不亚于一个间隙水手。为了让船在涨潮时扬起头来，他们要在船尾抛下2个锚。说实话，若有小船抛锚很容易，可现在只好另找办法了。格里纳凡问约翰，没有小船该怎么办呢？扎个木筏子，用断桅杆和酒桶，目前看抛锚不容易，但不是不可能。这麦加利号的锚不算大，只要这锚吃住劲儿，我就有办法了，约翰很坚定地回答。那咱们就赶紧干吧，别再耽误时间了，约翰。于是所有的人都来到了甲板上，大家一齐动手，折断了残桅，脱下桅盘，扎起空桶，安上船橹。 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了。为了趁落潮时放下筏子，约翰赶紧去测算方位，留下格里纳凡指挥造筏子的工作。在威尔的房间里，约翰找到了一本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年鉴和一个脏乎乎的六分仪，这样就能定位了。约翰来到甲板上进行测算，可北面礁石挡住了六分仪的望远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能用水银平盘来代替地平线了。可眼下去哪儿找水银呢？约翰眉头一皱，计上心头，用柏油也可以反射日光啊。于是他把柏油倒进一个大木盆里，因为所处的位置在新西兰西岸，经度就不用测了，现在要测的只是纬度。约翰利用六分仪先测出了太阳在子午线上离地面的高度68分30秒，由此推出太阳距天心为21分30秒，因为两数之和为90度。可今天是2月3日，再查格林威治年鉴，日则为16分30秒。把度数加到天心距离上等于38度，这也正是纬度。可见目前的麦加利号所处位置为东经171度13秒，南纬38度，去掉仪器的误差，也就在这个数左右。约翰从巴加内尔的地图上一查，便知道这里已是奥迪港口，在卡花间北面，正是奥克兰省的海边。奥克兰在南纬37度线上，现在的麦加利号已经偏南了一纬度了，所以说他们必须朝北航行一纬度才能到达奥克兰。格里纳凡轻松地说，也就是再走25海里，不远不远。
哦，25海里在海里不远，在路上可就不近喽。巴加内尔深有感触地说，
咱们一定得把麦加利号开出来才行。约翰接过话茬，筏子仍没有造好呢，12点1刻钟，海水汪汪洋洋的达到了满潮。约翰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查看潮中的船，纹丝不动。下午2点，筏子终于完工了，电锚摆在筏子上，筏子被送到海面上，大船船尾的一条绳索牵送着筏子，筏子正好顺潮而下，来到100米之外。约翰和威尔逊抛下电锚，电锚紧紧地吃住了海底之后，筏子又回到大船跟前，接下来就得抛主锚了。大伙儿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主锚放在了筏子上，筏子又顺水而下，把这主锚抛在了便锚的后边，那里的水深在30到40米之间。约翰和威尔逊沿着船尾的绳索回到大船上，于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船上的人们一心等着下一次的满潮，半夜1点钟。晚上6时，约翰开始表扬、赞美、鼓励他的临时水手们，特别是对巴金内尔将来能当水手长呢。奥比内干了半天活之后又进了厨房，他给大家伙做了一顿好饭，这顿饭吃得众人心满意足，忘记了疲惫和饥饿，又都充满了干劲儿。吃过饭之后，约翰为了保证开船万无一失，又继续指挥大家减轻船载，下压船尾。他们七手八脚的把船舱里的皮捆、松木段、备用帆架和几吨重的压船生铁统统抬到船尾去了，船尾的重量加大了。这之后，那两个水手威尔逊和穆拉蒂又把好多空酒桶滚到船尾，并把每个桶都装满了水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船头给压起来。子夜时分，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了，但大家仍使出最后的气力，一同转动绞盘。约翰观察了风向的变化之后， 威尔逊、穆拉蒂也观察了，他们意见是一致的，并有新的想法，第二天再开船。他跟格里纳凡商议道，眼下大家都累得东倒西歪了，再起船就没力量应付了。另外天这么黑，暗礁又多，就是船开出来了，再往前走也仍有危险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明天风肯定变风向，正好让咱们借上风力。风力压船尾，潮浪抬船头，简直是天助我们。西北风啊，多对劲啊，拉起主桅上的帆，会给船身增加很大的力量。尽管格里纳凡也像巴加内尔那么性急，但听了这番道理之后也欣然同意了。这一夜大家轮流值班看护着船锚，同时睡得挺好，也恢复了体力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刮起了西北风，真是天随人愿呐。临时水手们很快就集齐了，船长指挥大家做准备工作，罗伯尔、威尔逊、穆拉蒂在大桅上，少校格里纳凡、巴加内尔在甲板上，主帆架子全都扯了上去，大帆和主帆都放在升帆索上，呈现出公设在手的情景。上午九点，还有四个小时就是满潮了。约翰在船头装了一个便帆，以便代替前帆，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步骤，不能轻视。海伦夫人和玛丽也没有闲着，他俩很认真地把一张备用帆换到了小顶帆的帆架上。换好之后，两人都露出了欣悦的笑容。就这样，麦加利号的桅和帆都安置妥当了。潮水不断在涨，望出去，波浪滚滚而来，令人激动不已。那些秃露着的礁石如同退缩的海怪一样，转眼间就不见了，海水层层叠叠的拍打过来。哦，开船的时刻就要到了，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激动的等待着，甚至连话也不说一句。是啊，只要船长一声令下，他们就马上动手，让这大船开出险滩。约翰仍扶着身子观察着潮势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望着船尾那两条长长的锚索，他希望任何方面都不出一点差错。中午一点了，海潮涨到了最高，接下去将要开始退潮了。或许这只是半秒钟吧，稍纵即逝啊。大帆、主帆飞快地拉了起来，兜住了强有力的风，在桅杆上鼓成满拳状态。约翰高喊：“转绞盘！”格里纳凡、穆拉蒂、罗伯尔在这边，巴加内尔、少校、奥比内在那边，杠杆转动起绞盘来。与此同时，约翰和威尔逊转着轻侧杆，把劲儿使在一起。加油！加油！船长在呐喊，大伙加油啊！绞盘拉直了那两条锚索，锚死死的吃住了海底。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啊！如果慢一点，全潮就过去了。大家拼命用力，谁都知道成败在此一举。风刮得十分凶猛，整个帆都被鼓实了。整个往后推的力量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了，船身在摇晃，似乎有一种飘动的意象。啊，再来一点力量就成功了。艾伦、玛丽，快来呀，上把手！格里纳凡几乎在吼。两个女子应声跑来，她俩也推动着杠杆。只听得绞盘齿轮发出最后的一响，麦加利号仍稳如泰山。潮水已经在落了，看来一天多的等待和努力都是白费了。